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上一节课在和大家交流的时候，提到了箱根喇嘛教活佛到哈尔滨去，带领我们去逛哈一百，买了一个龟。这个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上一节课因为忘带来了，没给大家看。这一节课没讲之前，先给大家看看这个龟。这个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说是玻璃的，说错了，不是玻璃的，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啊？树脂做的。这个正面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侧面看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下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在看这个龟，还好像是活着一样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龟。当时我们是去了十几个人吧，师傅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请了一个。上一次我跟大家说了，现在呢才找着答案，那就是师傅在暗示我们，他要归位了。但是当时我们不理解，不知道为什么师傅要让我们买这样的一个龟。这一节课我们接着往下交流，这是第四个专题。第四个专题是看破得清净，放下得自在。这个专题呢，可能要讲三节课。这是这个题目的第一节课。师教六字法，真的受用了。看破放下后，清净自在呀。上净下空老法师的学佛基础，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奠定的。第一次见张家大师。老法师向大师请法，怎样能够更快契入佛法？在静坐了半个小时之后，大师说出了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就是这六个字，奠定了老法师学佛的基础。这六个字，就是张家大师传给老法师的法。大师让老法师把这六个字做6年。老法师做了60多年，时至今日，老人家还在做。老法师的清净。是怎么得来的？是看破得来的。老法师的自在是怎么得来的？是放下得来的。大师的六个字，传了一个法，成就了一位圣僧。这六个字，我们听了多少年？说了多少年？不说天天挂在嘴上也差不多。我们成就了吗？成就了什么？我们也成就了，成就了六道轮回。我这样说，可能有人不愿意听，可事实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因为我们看不破，放不下。看不破，放不下，后面跟着的一定是烦恼、忧虑、牵挂。仔细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或现在正在经历？ 至于将来是否还要继续经历，那就要看我们能不能看得破、放得下了。真能看破，便是哈哈大笑。这是黄念老说的。老法师经常讲一副对联和大众结缘。这副对联的上联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下联是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、念佛。这20个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上联10个字是讲的佛心，下联10个字是讲的佛行。其中“看破放下”4个字，既来自当年张家大师的亲口教导。老法师60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着这4个字。这20个字的对联，是老人家一生学佛的感悟。他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全部内容不离这20个字。其中"看破放下"这4个字，是入佛门的关键。也是学佛成佛的关键。学佛难吗？成佛难吗？说难也难，说不难也不难。如果说难，难在哪里？难在有人把佛法整得神神秘秘的。今天这么的，明天那么的，今天整出个新花样，明天又整出个新花样，真是花样翻新呢。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人，只要有新的花样出来，他们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扑了过去。其结果是自断了法身慧命，真是可怜悯者，痛心呐！还难在，有些人学佛了10几、20几年，甚至学了30、40年了，至今还没有找到学佛的正道。就像大瞎蒙一样，到处乱撞。想一想吧，还有多少时间留给你撞啊？光明大道，一生成佛之路就在眼前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还难在，有些人心气儿很高。想当通家，不想当专家。他不知道，通家不能成佛，专家能成佛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专到极处就通了，而且是一切都通了。这个通家，才是真正的通家。有人想越藏，我听了有点讶异，我不敢尝试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吧。根性不同，选择自然不同，一切随缘吧。我仔细想了想，还没想出哪一位祖师是越藏成佛的。 还难在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，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想要什么。有的人是奔着"有求必应"这四个字信佛的。看看我们周围的信佛人，无所求的，或专求生净土的，能找出几个人来？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求信佛的，这纯属迷信。他们不知道，佛是觉悟了的人，我们信佛、学佛，就是要做像佛那样觉悟的人，要正确认识和理解“有求必应”这四个字的真实意义。如果你误解了、错解了这四个字的真正意义，你会谤佛谤法的。谤佛谤法是造地狱业，切记不能从佛法中得一点个人的好处，应无所求。求开悟，求清净，求得三昧，求一心不乱，求神通等等，都是求，与无求是相悖的。学佛是减法，不是加东西。你本来是佛，还加什么？再加就是魔的东西了。如果说学佛成佛不难，不难在哪里？不难在大道至简。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是念佛成佛的至简大道。上海下贤老和尚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念了92年，不换题目，不拐弯，他成就了。他用他一生的行仪，为我们印证了念佛成佛是一条殊胜的一生成佛的至简大道。老人家不识字，一辈子没听过经，没念过经，没讲过经，也没做过一次经忏佛事。他相信老师的话，尊师教诲，一句佛号老老实实念了92年。对于这句佛号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，没有间断过，没有夹杂过。他用事实告诉大家，大道至简，念佛成佛不难。他把念佛成佛做出来给我们看，这是最具说服力的。老人家堪称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。海贤老和尚，世人好榜样，一句阿弥陀，回归极乐邦。一经一柱，一佛号，为我们诠释了大道至简。一经指的是无量寿经，一柱指的是黄念祖老居士的净土大经科注，一佛号指阿弥陀佛佛号。现在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，大多是以此来修行的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越来 越多的同修认识到了这句阿弥陀佛佛号是真言中的真言，是如来第一大法。这句佛号总持一切佛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全念到了，一个不漏。这句佛号总持一切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无边法门，都在这一句佛号里，一法不漏。这一句佛号总持一切经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都在这一句佛号里，三藏12部一部不漏。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是无量功德的结晶和精华，它是顶尖的顶尖。只持一句佛号，释出世间一切法，统统放下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决定成佛。大道至简，越是大道越是至简。一经一注一佛号，快速稳当成佛道，一生坚守不换题，西方极乐去报道。祖师大德为我们印证了大道至简。净土宗的13代祖师都是念佛成佛的，无一例外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建东林念佛堂，会下123人，个个念佛成佛。这是念佛成佛，大道至简的突出例证。从佛门戒律看大道至简，世尊入般涅盘前为我们说了四依法，并告诫弟子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戒是什么意思？老法师关于戒的解释最明白、最贴切、最易懂、最易行。老人家是这样说的，佛陀的教诲落实到生活就叫做戒，换句话说，守规矩就是守戒，守国家的规矩，守家庭的规矩，守公司的规矩，守佛门的规矩，守道场的规矩等等。你不犯规矩就是守戒。关于戒律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教所示现的总不外乎三福、六度、三学、六合、普贤十大愿望，这五个科目包括圆满的佛法，也包括圆满的戒律。不但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教诲都离不开这个总的原则。如果我们一生谨守，绝不违犯，这就是持戒，这就是守戒。如果我们拿所有的戒条对照一下，没有一条不在这五个科目里。这五个科目统摄 释迦牟尼佛说的三句境界全包括在其中了。我们从佛门戒律里再一次印证了大道至简。三句境界，世尊说五个科目全包括，大道至简，不繁杂，一一落实在生活。古今往生实例为我们印证大道至简。地贤老法师的弟子郭洛匠，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老老实实的念了三年，成就了站着往生的，而且走后站了三天，等师父来给他安排后事。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无师在开法会期间预知时至往生极乐。宋朝的盈科法师十年寿命不要了，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东林念佛堂123人个个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净土圣贤录里还有许多这样的实例。再说说近一点的，我们身边的实际例子，从2000年到现在20年时间里，我亲身经历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实例有近20例吧。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，不是道听途说的。这些人都是念佛往生的。这两年我们送往生的刘明华老菩萨、董淑珍老菩萨就是近期念佛往生的最佳代表。他们往生都不是一个人去极乐世界的，他们度众无量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和他们一起往生极乐了。这条大道这么简单，这么易行，这么容易成功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凡夫成佛一念间，大道至简是真言，莫把成佛复杂化，成佛关键是放下。今天和同学们交流的题目是看破得清净，放下得自在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位看破放下的典范。第一位，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原名乔达摩悉达多，他是古印度释迦族人，迦比罗卫国的太子。他的父亲是净饭王，母亲是摩耶夫人。在佛教记载中，农历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诞辰日，他的前身是圣善慧菩萨，住兜率内院，为诸天说法，做候补佛。待功行圆满，观机成熟，也就是五种缘成熟了。哪五种缘呢？ 第一种缘，众生缘，就是说他和众生的缘成熟了。如果这个缘不成熟，他也下生不了。第二种缘，生时缘，什么时候下生，这个缘也得成熟。第三种缘，地点缘，在哪儿下生成佛。第四种缘，国家缘，在哪个国家示现成佛。第五种缘，父母缘，谁做他的父母。同学们可以想象到，佛出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这五个机缘都成熟了才能下生成佛。他的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净饭王的王后摩耶夫人多年不孕，令净饭王很是忧虑。有一天，摩耶夫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只六只牙的白象融入了她的体内，感到非常喜悦。这就是白象托梦，摩耶感胎。摩耶夫人要分娩了，依当地习俗要回娘家待产，回天碧城娘家途经兰比尼，在稍作休息时，于无忧树下生下了太子。大地光天妙月，百花齐放，太子生下以后，足踏莲花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畅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太子诞生五日，婆罗门权威学者为他命名，起名悉达多。悉达多是成就一切的意思。太子诞生七日，母亲摩耶夫人升天。太子是由姨母摩诃波舍波提抚养长大的。太子出生以后，阿斯陀仙人曾经预言，太子将来一定要出家。为了断太子出家的念头，在悉达多17岁的时候，净饭王给他娶了表妹耶输陀罗为妻。耶输陀罗美貌贤淑，净饭王想，太子有娇妻日夜陪伴，应该不会出家了。太子虽然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，这些都是世人魂牵梦绕，日思夜想想要得到的，尤其是王位的继承人，这个地位是人间至高无上的。可是太子不是需要这些东西，他不需要这样的生活。他常常沉思，他在想什么？他在想四种性的不平等。当时的印度是以性划分为四个阶层，这四性是婆罗门，古印度宗教徒具有最高的权威，刹帝利是被尊重的王族，吠舍指一般工农商阶级，首陀罗是最底层被人使役的奴隶。王公的生活 不能使太子心情舒畅。他向父亲请求，要游观四个城门。父王应允。太子出东门，见到了老人；出南门，见到了病人；出西门，见到了死人；出北门，见到了修行人。他见到了人的生老病死，深深感到了无常的催迫。这些是他在皇宫里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他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：人间生老病死这四大苦，是每一个生命都无法逃避而又必须经历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痛苦呢？这些苦从哪里来的？太子绝志出家，求无上道，解脱生死，救度众生。太子恳求父王，允许他出家修道。净饭王坚决不允。太子向父王再请四愿，哪四愿呢？一者不老，二者无病，三者不死，四者不别。如果父王能赐给他这四个，他就断出家之愿。父王无言以对。急于当晚，太子骑上他的白马，离开了王宫。人如明月，马似白云。19岁的太子，踏上了追求痛苦的解脱和人生真理的无上大道。求道之路是艰辛的。意志坚决的太子，为求真理，四处访道，但都让他大失所望。于是，他由外求改为内行，在苦行林里6年苦修。他面色枯萎，肌消骨瘦，每天只吃一麻一麦。经过6年苦修，仍然没有得到解脱。这时，太子觉悟到，身心本一，心境方能解脱。太子接受了两位牧羊女难陀和波罗供养的乳糜，恢复了体力，继续追求真理。伴太子一起修行的五位侍者，焦陈汝、阿舍婆氏、摩诃跋提、摩诃南俱利、实利迦舍，误以为太子接受牧羊女供养的乳糜是道心已退，于是这五个人一起离开了太子。太子立下誓愿，得成佛道，先度五位侍者。太子端坐在迦叶山金刚菩提树下，立下誓言：不成佛道，不起此座。他的这个誓愿，诸天赞叹欢喜，天魔不畏恐惧，施尽魅惑威吓，太子不为所动。西元前513年12月8日黎明前，悉达多太子 在菩提树下仰观明星，豁然大悟：众生本有如来智德，乃妄念迷着，不能证得。从此，众生得救，悉达多太子成为万世至尊的佛陀。四大天王到龙宫取来一个钵，化一成四，呈现佛陀，以供佛陀乘务所用。佛接过来以后，神通合四成一，此后持钵接受人天供养。佛陀成道之后，世人不认识，没有人请法，佛即将入涅槃。五不还天的天人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示现成佛了，于是化作世间人向佛请法，恳请佛陀普施甘露法雨，滋润众生田。佛陀应请，法宴广开，乃有了华严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涅槃五十说教。这就是梵天请法，甘露门开。下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五十说法。华严时，这是佛成道以后，于最初三七日说华严经，这是度大菩萨的，是度法身大士的。阿含时，佛陀在鹿野苑等处，于12年中说小乘的阿含经，这是度声闻缘觉的。方等时，即阿含后，于8年中说维摩、胜曼、金光明等诸大乘经，广谈四教，均披重机。般若时，即方等之后22年说诸部般若经，强调诸法皆空。法华涅槃时，最后8年说妙法莲华经，会三乘于一乘。法华之后，佛将入灭，乃在居士那城梭罗双树间于一日一夜说大般涅槃经，显常乐我净之意，昭示众生皆有佛性，乃至一禅提人亦当成佛。五十说法有一首偈颂：华严最初三七日，阿含12方等八，22年般若坛，法华涅槃共8载。佛陀成道以后，开始了49年不间断的弘扬佛法、教化众生的活动。今天是我第二次给同学们讲释迦牟尼佛的故事，不知同学们听了有何感悟？从佛陀究竟圆满 彻底的放下中，我深深感受到了佛陀的慈悲，佛陀的智慧，佛陀的伟大。我深深感受到佛陀，至高无上的佛陀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大家想一想，有谁能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？佛陀。除了佛陀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帮助众生解决这个问题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放下之法，你看明白了吗？放下便是，便是什么？便是佛呀。唯有放下才能成佛。你放下了吗？在这里，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放下得自在的故事。唐朝有一个庞蕴居士，这是一位大富长者，一家人修学佛法，个个修行正果。这是在家菩萨为我们所做的示现。他学佛明心见性了，他把家里的金银财富装在了一条船上，把船划到长江中心，把船打破，让船沉到江底，他统统不要了。当时有人问他，庞居士，你这些东西不要了，为什么不拿去救济贫穷之人呢？他回答说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。同学们，几个人知道无事的好处？我们每每是喜欢多事，喜欢没事找事，无事找事就是自寻烦恼。庞居士的这句至理名言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，你记住了吗？对于庞蕴居士的这个举动，有几个人能够看得明白？有人问，财产没了，他靠什么生活呀？他每天编草鞋，卖几文钱，没有丝毫牵挂，没有累赘，真得大自在了。庞居士是在教我们放下，放下得自在呀。庞居士身心自在，没有丝毫负担，这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。他要走了，但他不说出来。有一天，他对女儿说，你出去看看，现在是什么时辰？那时候没有钟表，所以要看太阳，估计是什么时辰。他的女儿知道，父亲想往生了，就在外面张望了一下，回来告诉父亲，还早。而女儿自己站在外面往生了。庞居士看见说，这个丫头害我要晚几天走，还要给你料理后事。所以女儿聪明啊，知道父亲要走了，她就先走。这为我们说明，放下之后果报如是， 得大自在。这样的人是真正信佛，他们完全回归到自然，回归到自性，不用言教，而为我们表演一家人生死自在，说去就去，一点挂碍没有，何其难得。今天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